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今集呢，我们继续讲下世界首富伍炳鉴的故事。上集呢，我们讲到伍炳鉴他将怡和行做成十三行的老大，成为带头的大哥。同时啊，伍炳鉴对于需要帮助的人啊，都是很慷慨的。一个波士顿商人和伍炳鉴合作，经营了一笔生意，借了伍炳鉴 7.2 万的银元。因为呢，波士顿商人他经营不善，血本无归，他在广州苦苦地挣扎了三年，都还是还不起一笔巨款。伍炳鉴知道之后，就叫这个商人到来。商人以为他是催债，怎知伍炳鉴见到他之后，拍了拍他的膊头，说你是我的一号老友，又是个诚实的人，只不过啊是运气不好。然后呢，伍炳鉴就当着这个商人的面，将他的欠条撕烂了，对他说了，你的账清了啦，你可以随时都回国啦，欢迎以后继续合作。这个商人整个都呆了，要知道当时的远洋商船只是风帆动力的，所以啊，能够带的货物啊都是很有限的，一艘洋货船所能够带的货物不过是10万多美金左右。但是呢，伍炳鉴一下子就跟他免了自己72000的银元债。震惊之后，商人真是感激流涕。从此以后呢，伍炳鉴慷慨的名声就在美国的商人里面传开了，在外商和行商里面，于是就流传这样一句话，跟五号官打交道啊，是绝对不会吃亏的。就这样，凭着人脉和信誉，伍炳鉴接手怡和行几年之后，怡和行就做上了十三行的投保交易，轻松地完成了他父亲努力了一辈子都达不到的目标了。作为商人伍炳鉴，他不单止商业的嗅觉灵敏，更加眼光长远。他不单止投资商业又投资人，就好像他收了美国人福布斯为儿子。福布斯自幼就父母去世，是个苦命的小孩，两个叔叔呢都是从事外贸生意，在他17岁的时候就跟他的叔来到了中国学习海外贸易，通过关系送到了伍炳鉴的身边做学徒。福布斯虽然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但是呢，他为人机敏，办事又很灵活，还有冒险的精神，是个做生意的好材料。伍炳鉴看好他，将他带在身边，教他各种知识。在他回美国之前呢，又给了一笔巨款给他。那福布斯回美国之后做出了些什么呢？伍炳鉴真的没看错他，回到美国之后就开始投资土地、钢铁这些生意。最后啊，他还看准了美国的铁路系统。那阵时美国的铁路建设刚刚起步，福布斯就兴奋地写信告诉他的义父听， 这个美国的商机了。伍炳淡又不含糊，即刻就跟他追加了投资，在底特律和芝加哥之间修起了一条铁路，使福布斯和伍炳淡在美国铁路的行业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福布斯成为了美国的铁路大王。伍炳淡在福布斯的公司占有股份，跟着呢，福布斯的发达，伍炳淡的财富又滚滚而来。同时他还投资了美国和英国的证券和保险业务，曾经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权人。所以毫不夸张地说，伍炳淡的经营底下，怡和行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跨国财团。同时呢，在他的带领底下，13行的行商里面几乎啊没有内讧的现象出现的。13行和徽商、晋商成了清朝最有影响力的三大商业团体，而伍炳淡的个人财富也在这段时间达到了顶峰。到1834年，伍炳淡的个人资产包括房屋、土地、海外投资和现金达到了2600200银，而当时的清政府啊，一年的财政收入亦是只不过得40200银的咋，也就是说，伍炳淡他个人资产占了国家年财政收入的1/2有多的。在19世纪80年代，李鸿章买了两艘亚洲吨级最大的铁甲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平均每艘花费是120200银，而伍炳淡的家产啊，足足可以买16艘这样的军舰的，真是富可敌国啊。那个时代有钱的人啊，他们都时兴捐官的哦，即是用钱买官，不过呢，不是买实权的官职，通常是买一个级别待遇的官职。伍炳淡啊，他亦都花了巨款买了一个三品官，相当于今日的副部级的。怎么说也好，都算是在体制里面风光无限的哦。但是呢，再华丽的人生都会有谢幕的一日。而且啊，伍炳淡的谢幕啊，其实都不是几体面的。咁就讲下佢暗淡嘅历史啦。广州嘅一口通商使13行崛起，成为咗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嘅商业团体之一。就只有英国嘅东印度公司能够同13行对比一下嘅咋，唔低于现在嘅石油巨富。同怡和行直接打交道嘅外商，虽然觉得五号官是个可靠的合作伙伴，不过又不意味着英国的商界和英国政府对中英贸易的状况满意。因为呢，通商口岸只是得广州一个，外商最大需求的产品，丝绸产品是江浙，茶叶的最大产地是福建和安徽，又要转运到广州才能够同外商贸易，所以成本就高了。离产地越远，商品的选择范围又越少，而且呢，13行作为垄断渠道的中间商，他肯定压低从外商那里的商品价格，又抬高买给外商的出口商品价格，这一种差价是商行的盈利所在，所以对外商不利，对外商千方百计要减少中间环节，直接就影响了产地贸易了。而且呢，清朝政府制定了详细的进出口商品的名录清单，由行商来执行。行商从外商采购的产品， 不能够超出这个名单，所以好像钟表啊、机械、火枪等等的物品就被严格地限制入口了。在这种行商的制度抑制住中国市场的需求，于是就造成了中英贸易，使到英国那边就成为了逆差。英国商人呢还要去筹措银元才能够买中国的丝绸和茶叶，所以啊，英国商界对清政府就极之不满了。休息一下，下一次再讲五丙鉴的故事。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到了19世纪初，鸦片贸易突然兴起，绝大部分鸦片是用走私的方式进入中国，避开了13行的渠道。于是啊，中英贸易的格局啊就迅速地逆转了，变成了中国这一边处于贸易逆差、白银的外流，而和行的五丙鉴在这个历史逆转的关头，他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从清朝政府留下的档案和英国的史料来看，怡和行和13行的行商他们都没有卷入鸦片贸易的直接证据的。怡和行最大的业务一直都是茶叶，虽然没有五丙鉴违法的证据，但是呢朝廷对他就非常不满了，因为呢他认为五丙鉴长期合作的英国商人里面有不少是鸦片的贩子，是走私的大户。13行作为大清外贸领域的耳目，即是代办外交，又要负责监督外商，现在鸦片泛滥，认为是13行有失策的责任，更进一步地认为13行里面有人和这些鸦片的贩子有私下勾结，朝廷对13行就有猜疑了。针对五丙鉴又是13行的掌舵人，是不是对朝廷出蛊惑呢？所以道光皇帝对五丙鉴就相当不满了，下旨夺去了他的三品顶戴。公元1839年，林则徐被道光皇帝委任为钦差，来到广州禁烟。他一到了广州，就捉了五丙鉴父子，还将他们囚禁了在死牢，准备斩首。这个下马威啊，真是非常凶猛，吓出了一身汗之后，又将他两父子放了出来，跟他说，你要想活命，又想保住一家人的荣华富贵，就要乖乖地照他说的说话做。因为呢，英国人就听你的讲话，那你去代表钦差和英国人交涉，要英国人交出鸦片，如果不交呢，就断他们的饮水和口粮。至于你五丙鉴的小命啊，就在本钦差的手里面，如果你跟英国人商量怎样对付我，后果你知道怎么办。所以只有你老老实实跟本钦差办事。讲到这里，你有没有奇怪，五丙鉴已经是世界首富，为什么在林则徐面前就任人家捏来捏去呢？ 五丙鑑確實比比爾蓋茨仲有錢是真的，但是地位和比爾蓋茨就差得遠了。世界首富能夠成為總統的座上賓，去到哪裡都和名流平起平坐，甚至還高出半個頭。這種情況只有在英美這些國家存在的。五丙鑑這個首富在大清的官員眼裡面只不過是一棵大一點的韭菜來的，他叱咤風雲的一生到了這個時候真的都沒曬苦，只好和今日追討薪酬的農民工一樣下跪了。五丙鑑他跪在英國商人寶信洋行的外面，懇請英國商人交出鴉片。英商一看老朋友都這樣，心裡邊也都過意不去，哦，連累了老朋友了。最終英商交出了鴉片，林則徐呢在虎門將鴉片全部燒毀。後來發生什麼事大家都知道了，英國他派出了遠征軍，鴉片戰爭爆發，從廣西提督楊芳到正翼將軍翼山將軍來應戰，但是呢連戰連敗。1841年5月英軍兵臨廣州城下，大清的官員誰個都不願意去跟英軍談判，最後還是怡和行的五丙鑑認為他跟洋人打交道有經驗，可憐的世界首富五丙鑑先是差點被林大頭斬頭，又跪求英人交鴉片，以前呢又要代表大清去跟英軍求和，這樣一折騰啊，這個世界首富作為一棵大韭菜能夠講一個不字嗎？最後只好帶著他的兒子去跟英軍議和，結果呢雙方簽了廣州條約，英軍答應退到虎門炮台之外，不過條件是一個星期之內要交出600萬銀元的續城費，作為英軍不入城的條件。以600萬元裏面，13行就出了200萬元，怡和行一家就獨自出了110萬元。這個是五丙鑑第一次拯救了大清，如果省城被英軍攻佔了，朝廷就真的沒了面子了。後來呢英軍離開廣州，沿著海北上，相繼攻陷了廈門、定海，進入了長江口，準備進攻南京。這個時候大清終於都怕了，派了钦差祁英和英國人簽了中英南京條約，其中的賠款是銀元2100萬元，但是當時清政府的財政結餘只是得回700萬元，剩下1400萬元在哪裡出呢？於是钦差大臣又將五丙鑑找了出來，他說你們五家世受國恩，現在朝廷有難，你們是不是要分憂啊？你就作為商界的領袖帶頭捐錢啦，你捐錢其他人都不好意思不捐的啦。五丙鑑這個時候心裡邊覺得，從鴉片這一件事起，每個氹啊都被自己踩過，究竟我做錯了什麼呢？但是钦差要你為國分憂，你敢不分這個憂嗎？如果不分，你的頭和身啊就要分開了，還有子孫後代一家大小的人噃。於是13行又成為了冤大頭，怡和行一家就承擔了130萬元，這個是他第二次拯救大清。講拯救是好聽的，其實就是韭菜宿命來，難逃一割。鴉片戰爭結束之後，74歲的首富五丙鑑 他心力交瘁，在广州去世。中英南京条约之后，改为五口通商，曾经风光无限的十三行很快就走向衰败，伍家的后人亦都没有那一份的财气，他们的万贯家财很快就消耗殆尽。这一个传奇的故事亦都讲完了。多谢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我们下集再见，拜拜。